第二十三章，怀念贾提涛老居士。大概在1981年，我得到一本四川省佛协编的《佛教与气功》小册子，那上面第一篇文章署名贾提涛，见地甚正，文笔犀利，看得出作者佛学功底甚深，有修持，知识丰富，是一位难得的善知识。我曾问常去拜访的明真老法师，贾提涛何许人也？回答：大居士，中国佛协常务理事，开会时见过，刚在中国佛学院来讲过禅宗，棋下得特别好，在成都很有名。1987年夏，我调到四川大学后，打听到贾提涛居士家住城西枣子巷省政协家属院，不久就骑车去拜访，从此开始了与这位老居士8年的愉快交往，其意可谓在师友之间。记得有次去他家，在路边如厕，怕自行车钥匙丢掉，将它咬在嘴里，不料正自言自语提醒自己钥匙千万别掉时，稍一松口，那钥匙竟掉到茅坑里去了，好不狼狈，只好求助于邻公厕的一家人。有个中年男人找出一铁丝钩子，帮我捞了好久也没捞上来，但使我从此对成都男人有了很好的印象。贾老当时已79岁，然无多老相，身体硬朗，说话时底气甚足，眼睛不大而很明亮，谈吐诚恳，待人热情豪爽，平易近人，很有禅师的风度，三言两语就使人忘记了年龄辈分的差距，好像交往多年的老友可以无话不谈了。他阅历丰富，佛学渊深，尤精通唯识学与禅宗，兼通儒道诸家及西方哲学，文笔极好，胸中有许多宝藏。我劝他减少很费气力的讲演，把自己一生的所得写成文字，传之后世，可以利益深远。他似乎没听进去，仍然到处讲说不辍。后来编的《贾提涛佛学文集》只有30万字左右，也多属讲录，远远没能表达出他的所知所悟，可惜呀。也许他是禅者，与我这执着立言写书的人不同，看著作等身传之万世而不朽，也同空华水月吧。从与他谈话及别人那里，我大概得知贾老是山西洪洞县人，山西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逢日寇侵华，他变卖家产，拉起一支学生兵抗战，任司令部中校秘书。他带着队伍见阎锡山，阎问：你的后台是谁？回答：是阿弥陀佛。1939年举家迁居成都，曾在华西等大学教授逻辑学，他原来主要攻唯识学，来荣后又从一道教成就者赵生桥学道，擅长卧功。据说他拜赵生桥为师时，赵告诉他：你前世乃一大禅师，将来也必还归于禅宗。我听一有宿命通者说，贾老前世曾是与大会宗稿同时齐名的大禅师，那该是提倡莫照禅的弘智正觉吧。贾老智力超人，过目不忘，听他说过，年轻时 1000字左右的文字，只要有兴趣，用心读过一遍后可以背诵，现在老了不行了。常有年轻人问他，对棋谱怎么记得那么熟？他回答，也非记性特别好，看得多了自然就记住了。他曾下拜过全国有名的棋王，写有2本下棋的书。他还通中医，懂藏语。1950年，西藏刚刚解放，他应刘伯承元帅邀请赴西藏做统战工作，与密务格西等化妆成商人上路，曾在拉萨办起首座中医院。他亲任医师为藏胞治病，后被打成反革命，入狱及下乡改造有年。壮岁光阴大都浪费在解放后多次政治运动的折磨之中了。四人帮倒台后才得以重化佛学，任四川佛协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然已桑榆晚景了。若他有现在这样好的条件专门研究佛学，以他的天分无疑会成为国际一流的佛学大师。贾老久居荣城，跟他学佛的学生不少，杰出者有冯学成、严永奎、杜大威、徐湘林等，还有一些青年法师都对贾老极其尊敬。冯严二人曾告诉我，虽然也从学于海灯、本光等大法师，但真正得益是在贾老这里。我与他们交往多年，从他们那里听到不少贾老的故事。贾老年轻时即胸怀弘法大愿，想实现龙树菩萨慧净之志，建立大乘菩萨僧团。1943年，他与袁焕仙等成立维摩经社，成员多为当时四川官绅文士，以实践研究禅宗为旨，可谓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禅宗居士团体。他在团体中分管研究，经社常举办禅期，冠县灵岩寺为其道场。当今鼎鼎大名的南怀瑾先生，即因在灵岩寺参加禅期有德而走上弘法之路。他与袁焕仙都曾听贾老讲为识，听说贾老认为袁焕仙只得解悟，未真实证悟，而以冬瓜印子乱印证人，后来遂因此分道扬镳。我问过贾老袁焕仙如何，赞叹说他倒是很有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像如来行处行的英雄气概嘞。1988年，贾老发起成立了四川禅学会，经省宗教局批准，主要活动是在文殊院讲学。贾老自己讲坛经，听讲者几十人，多为高校的教授学生。我在那里讲过半年《金刚经》，后来整理为《金刚经宗要释论》一文，发表于《法音》。过了2年，又经省民政局批准，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的民办机构，贾老任所长，我与谢祥荣任副所长，所员20多人，多为贾老的学生。办公室设在贾老家里，每月集会一次。曾与其他民间学术团体联合，在省图书馆办过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讲座。贾老还出资在青城山后山租了一个农场，吃住条件皆可，可住数十人，免费供养有志修行者专修。 有一当过某县宗教科长的简先生常住。一些湖北来的道士道姑和北京海淀气功学院派来的一姓蔡的女生曾在那里修行，林国良教授也去住过半月。贾老的意图是想培养出一些具特异功能者、开悟者，对其进行研究。研究所无多少资金，也无专业工作人员。贾老走后，研究所与禅学会都从此瘫痪。我与贾老交往，主要是请教和讨论藏传佛教和禅宗。我对他通藏语，在西藏多年而不学修藏密不大理解，问他原因，他说也学过，并在能海上师的庙子住过一年，帮其翻译。他认为藏密没有禅宗直接活泼，且传法者水平不够。他曾在拉萨哲蚌寺听大活佛讲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只讲到指分而止，论中的精华观分不讲了。问大活佛原因，倒也老实回答，弄不懂讲不了。贡嘎上师曾在他家里住过多日，能海上师更为熟悉。他说两人都是好修行人，但问起心性都是糊涂的。我问，你在西藏见过有成就有神通的人吗？回答，有，入藏路上在打箭炉的一所寺院里听讲经，正好有位喇嘛刚圆寂，肉体缩小到一尺多高，且比例不变，犹如一尊铜像，用手指敲起来还当当响。在拉萨时，原来是一红教喇嘛在打坐，身体腾空而起一两米高，又落下来砸得楼板响。还看见另一红教喇嘛表演神通，从拉萨河水面上走过去又走回来，问何以至此，回答说住在空性里就可以走过去。给他讲了达摩祖师依维渡江的故事。喇嘛评论说，这祖师功夫上不到家。又说，在拉萨行医时，有位噶厦政府官员的夫人多年瘫痪在床，我去给他用针灸治疗三个月不见效，就没再治。过了半年，见那妇人竟然痊愈，行走如常。问怎么好的，回答说请一位同僚用咒语治好的。找到那位官员问如何治疗，回答只用六字大明咒加持。问怎样修行达此功力，回答说没啥修行，只是每天清早绕布达拉宫经行三圈，不断持诵六字大明咒而已，几十年坚持不懈，没有其他。问禅宗的精髓究竟何在，贾老回答，此事人人本具，个个圆成，只要转身即是。说这话时，他神情严肃，犹如将军下令，斩钉截铁。问如何转身，答离逻辑思维、文字语言、心行直下气会。又说要开悟，先须看破放下。那念念放不下另一半的林妹妹和贾宝玉可能开悟吗？解放前四川有位和尚，县长出家，各方面都不错，就是爱钱。有次他在文殊院打坐，居士们开他玩笑，故意在他寮房隔壁数银元，弄得当当响。过一会儿他便坐不住了，过来问 你们从哪里弄到这么多钱？你说这样修行能开悟吗？问：宗门说悟分三观，而三观说法不一，究竟应以破哪一关为真正正悟？答：恐怕得透过幕后牢关才是真悟吧。解放前，月西法师曾来荣讲经，请教过三观，答云：只有一观，一悟永悟。人常问贾老：你大讲开悟，那你自己开悟了吗？他的回答总是：比如说开悟是住在北京，那我没有，但我在离北京不远处遥望过北京，确信必有个北京。据说他在拉萨时曾有过身心脱落及神识脱体的体验。我问贾老：你从青年时期起就到处访道，遇到过高人吗？回答：佛教里令人特别亲近的高人少见，道教里倒是有些从表面看来迥异常人的人，比如我所师从过的赵生桥，是个做竹器为生的匠人，可以一两个月不吃饭喝水不大小便，也可以一顿吃好多喝好多酒亦不醉。当时日机轰炸，只要他说今天没事就没事，他说这里安全就安全，起码有某种预知能力吧。贾老讲过赵生桥学仙的故事。赵有个弟弟，当时十几岁，一天来了一衣衫褴褛肮脏的道士，问他家有闲着的房子吗，借住几日。他刚想拒绝，弟弟说：我们家后园不是有间闲屋吗，就借给他住吧。住了几个月，他弟弟和那道士一起失踪了，一晃就是20年，杳无信息。有天到青阳宫去看法会，在门口碰到弟弟迎面走来，问言：你来了？他刚要回答，心想已过了20年，弟弟怎么还跟以前一样年轻呢？转身一看，弟弟已不见踪影，才怀疑他成仙了。过了几天，冠县有人来家，说乃他弟弟派来，他弟弟已成仙，属道门昆仑派，这昆仑山不在人间而在天上，从此来人叫他修道，但他自己是这道门里成就最低的。问起所谓印心宗初祖大愚法师，贾老说非常熟悉。法师从天津来荣隐居，就住在西安路，曾多次去请教。1944年，虚云老和尚在重庆主持护国西斋法会，维摩精舍派袁焕仙、南怀瑾去拜见虚老。袁请问：成都学禅者有主张悟后须修，不须修即修即是不修，不修即是修三种人，究竟哪种为正？虚老回答：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处都有这三种人。同修们认为虚老此语未能答在问处，去求教大愚法师。法师答云：我要是虚老就不这样答，并下以转语，可惜我已忘记。1948年，好友张成基来荣约贾老、大愚法师一起去巴西，说他将在成都的房产变卖，可充大家的路费。贾老没去，大愚法师去否未知，此后再没见过他。1993年，贾老的身体开始出问题，先是前列腺肿大发炎，动手术伤了元气，后来又是严重的肺炎。 我和那人去医院看过他几次，他虽然身体衰弱，身上插着多根管子，但神清气朗，精神不减，眼睛更为明亮，毫无对死亡的畏惧忧虑，可见他参禅确实有德。据说他在临终前自言，来生要转生为一男子，青年便出家于广州光孝寺。转眼间贾老辞世已13年了，但我还时常想起他，经常回忆起他讲过的话，他说话时的神情口气。他是位可敬可爱、精神从未老的老人，相信他不久会承愿再来，为法门龙象实现生前未尽之志。说实话，我与他交往中多时是讨论，他的话我多作为参考，对他关于净土法门的见地我不大赞同，但我与他确实很有感情，而且这种感情因他去世而日久弥补，这是一种忘年交之间的道有情师有情，是人生宝贵的精神养料，此生是无福再碰到这样的老人了。常感惭愧的是，我多次登门打扰他，多次在他家吃饭，吃过鸡汤煮的山西片汤、放南瓜的稀饭等，也知他经济负担重，手头不宽裕，但竟然从未给他带过礼物。现在我是有好多可以送给老人的礼品了，但却再也没有供养这位可敬爱的老人现代维摩诘居士的机会了，只有借这篇小文作一怀念与忏悔吧。相信贾老的大量能谅解我这穷秀才的小气。2008年4月18日。